老爸的不听课，今天继续跟你讲，从中国人民铁所造的宏观庄认识，我是上司欢喜小圆润。那么现在宣讲的是赵论分支，赵论分支呢，通过啊，就是说赵论五本来进行宣说。赵论五本当中啊，前面已经宣啊，已经做了这个宣讲的事了，由谁所造，然后是为谁而著，属何范畴。现在宣讲的呢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属何内容，有全论的内容是怎么样啊，就是说规设的。后面呢有讲到如何必要。那么在这个宣讲这个全论内容的时候呢，就知道通过二理来抉择二谛的这个无谬真如性。那么就是说世俗谛它在这个显现的时候它的本相如何安立呢，然后就是说圣义谛它的这个自性怎么样了知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我们来讲都成了一种所知。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所知性，最后呢我们要全部要了知它的这样一种真实意，叫这个现证它的这样本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它不可能是有一种真如吧，世俗不可能有一种真实性的，但是就是说是这个世俗谛它在这个显现的当下它自己的体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众生如果不学习这样殊胜的佛法的话，对于它的这个真实相没办法真实的了知，那么对于世俗谛的真实相没办法了知的话，实际上呢也没办法真正的去这个安住世俗当中去做出这个趋势。所以说世俗谛它如何如何的这种显现如是如是的了知，这方面也就是了这一种世俗的真实。那么在这个讲圣义谛的时候呢，在牟尼佛去的这个论点当中也分了相似圣义谛和真实圣义谛。那么相似圣义谛呢我们就知道在打破实有之后程序一个空，那么有一个空的承认啊，有一个空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种单空，也叫做一种相似圣义。那么就如果再突破这样一种相似圣义，把这样一种空执也打破掉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接近于这个真实圣义谛了。就是见解方面呢就是抉择到了离识边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圣义谛，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也是宣讲了相似圣义谛和真实圣义谛。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些宣说，由于相似圣义与真实圣义接近并一致，因此也可以算在圣义的范围中，即称为随同圣义。那么就是说是相似圣义和真实圣义是接近的啊，是接近的。那么从圣义的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有一致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相似圣义谛它毕竟也是对于一切从设法到一切自知之间的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实法呢都做观察，然后呢通过圣义理论就是说把它的这样一种实质打破之后呢，它是抉择一个空的。也就是说它一种这个色自性空，乃至于一切自知一切自知自性空。那么从自空的范围来说，或者说从它的这个无本性的角度来讲，它是和真实圣义接近的啊，空这部分和这个真实圣义谛这个方面比较接近，而且从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就有一致性，所以说呢可以算在圣义的范围中，它可以算在圣义范围啊，就是它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就实际上为什么这个地方语气当中说可以算在圣义范围当中呢，就前面我们提到过真实义来讲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单空呢，它是属于真实属假圣义，真实属假圣义，因为它是分别性的对境，它是分别性的对境的缘故呢，肯定是算在世俗的范围当中，但是呢它和真实圣义的接近和就是说有一致性，所以说它可以算在圣义的范围当中，或者说它可以作为趋向于真实圣义的梯阶的缘故，可以算在这样一种这个圣义的范围当中，即称为随同圣义。那么这个以上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真实圣义和相似圣义他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呢也做了一番宣说。下面呢是牟尼佛去给一个殊胜的教言，我们务必要清楚通过修持这一法理而有亲身体会的普陀伽罗，观待后德的承认方式，无论是取应承派还是次序派等任何名称，实际上证悟的高低唯有程序差别，都已达到了圣者所照见的境界，这一要点完全一致。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务必要清楚，因为前面对于相似圣义啊，对于这个真实圣义，对于秩序派应承派等等的一些观点呢已经做了一些观察了。那么就是说后学的我们后学的弟子如果不善巧的了知这样一种祖师大德的意趣的话，容易有所偏颇容易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显现上面的宗派观点上去对这些大德做一番评论， 啊，罪犯这样一种这个高低显利的一种评论。所以说像这样的有时候会伤害到我们的修行，会伤害到我们的相续。因此说呢，我们务必要清楚，通过修持这一法理，这个地方的这一法理，并不是完全指前面的这个随同圣意啊，不是讲这个相续圣意。这一法理的意思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道理，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离四边的这样一种入定根的慧定的这样一种境界的道理。通过修持这个中观的法理而有亲身体会，这个地方的亲身体会就是讲入定的境界啊，真的已经现证了一种境界的菩提迦罗。那么就是说他们已经通过亲身的体会已经了知了一切万法的真实相。观待厚德的承认方式，无论是取应承派还是自许派的任何名称，真实义当中呢，就是说一切的中观论识啊，就以前的这样中观论识呢，都已经啊都是证悟了一切万法的真实性的。但是呢，是在观待厚德的承认的方式上面呢，有些时候是观待于这个众生的根性呢，啊，就是说是无关六根所取，从世间来进行安立的，啊，取应承派的这样一种名字；有些时候呢，是取啊次序派的名字，啊，在观待厚德的时候呢，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可以这样讲，或者说从承许空性的方式。承许空性，你应承派是什么承许空性的？应承派承许空性的方式啊，就是说离开一切细论，不分二谛啊，离开一切细论的这样承许方式。那么自续派在厚德的时候，你怎么样承许这样一种空性呢？啊，就说是这个分开二谛，加深显别等等。那么实际上，他们这个主持相续当中，已经都是相同证悟的圣义谛的。但是在厚德的承许方式上面，啊，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取应承派的名字，有些时候呢是取自续派的名字。实际上证悟的高低是没有承许差别的，就是这些主持相续当中，他对于一切万法的本性证悟的高低上面没有一点点差别，都已经达到了圣者所照见的境界，这一点要点完全一致。所以说都已经啊，从都已经照见的圣者的这个境界的角度来讲是一致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承派的这个主持证悟高，自续派的主持证悟低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讲法。实际上应承派和自续派都只能够在厚德才能够安立，所以说此处说呢，观待厚德的承认方式，也可以取应承派的名称，也可以取自续派的名称，或者就是说这个大德他着重宣讲应承派的观点，这个大德着重宣讲自续派的观点，从他们论点的方式来区分应承派和自续派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他们相对当中证悟的这个空性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厚德的时候呢，他们宣讲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规矩的方式，有了这个应承派和自续派主持的这样一种不同的名称。所以说前面我们分析的一样了，在入根的慧定的时候呢，一切主持都是相同的，在这个时候泯灭了所谓应承派和自续派的所有的这种区别，这方面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在厚德的时候呢，在厚德位才能够有应承派和自续派的一种所谓的区分。所以说从摩诃摩切这个地方的教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这个自续派它就低，应承派它就高，所以说把这个观点带到就是说这些主持上面，就是说应承派的主持证悟的是离系的智慧，自续派的主持证悟的只是厚德的智慧，不能这样区分的。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把这样一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正因为这一点极为关键，所以在下文讲必要时还有略述。那么因为赵论五本当中第五个问题是讲必要，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在讲必要第五个问题的时候呢，还是有略述的。圣者这样的入定智慧之因，唯有无物通达二谛，除此之外也无丝毫他法。因为前面这一段当中讲到了这些这个就是说圣者啊，这些祖师啊，他就说安住在入定根本慧定的这样境界当中。那么下面呢，就讲了圣者这样的一种入定智慧，它的一种因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我们很向往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根本慧定的一种智慧，这样一种境界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了知什么才是能够无误啊，就是说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无误的证悟这样一种根本慧定的这样一种因是什么呢？下面讲唯有无误通达二谛，除此之外别无丝毫他法。所以说我们也现在也只有无误的去通达世俗谛，无误的去通达圣义谛。而且真正我们要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误去通达二谛的话，必须要二谛圆融的基础上才能够说有一个无误的通达。如果就是说你把世俗谛和圣义谛分开了，单单就分开二谛的侧面来讲，你对二谛的这样一种认知就已经有偏颇了，啊，这已经有偏颇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谓的世俗谛和圣义谛二者之间呢，它这个本性来讲没有真正的一种差别，没有真正的差别。所以说此处所讲的无误通达二谛，所以说你要真正的通达世俗谛，你也必须要无误的通达圣义谛。 你要无我通达圣意地，你也必须要无我通达世俗地。所以说就是说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对世俗地通达的很善巧，对于圣意地就是说是不通达的。从词句的讲法来说，从就大概的就讲法来说，也许有这一类啊，这个某某人他的世俗地很通达，圣意地不通达，或者圣意地很通达，世俗地不通达。像这样一种讲法的角度来讲，不严格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也许可以这样安理。但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把这样一种世俗地分开，这个世俗地不是真正的世俗地论。啊，不是真正的世俗地。那么就是说，你把圣义地和世俗地分开之后，这个圣义地也不是真正的圣义地了。所以说，真正我们说要无物通达二地呢，只有一个这样的要点，那么就是必须要对二地融会贯通。对于二地融会贯通，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了达二地。因为在世俗地当中有圣义地，有圣义地，在圣义地当中有世俗地。但我们来讲的话，二者都是有着平等有，无着平等无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入定根本慧定之因呢，就是无物通达圆融的二谛。圆融的二谛通达之后呢，如果就是说这样长期修持下去，就能够产生一种入根本慧定之前的一种总相，这种总相的智慧就会产生出来。总相智慧在修持之后呢，就会产生一种自相的一种入根本慧定境界。所以说此处说呢，除此之外别无丝毫他法，应该就是说立立的去圆融二谛。像也许我们相续当中有一些二谛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些这样二谛的智慧，对二谛有一番这样的定解。但是这个二谛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的深，是很深很深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世俗地是这样，圣意地是这样，好像就是显现方面是世俗，圣意方面婚姻方面是圣意，这个方面就不说不对。但是在这句话当中呢，对我们能尽的了知方面，它还有一个更深的、更全面的这样一种更准确的认知。所以这样我们说显现是世俗，圣意是空性，就单单这一句话，那么我们如果学十年的话，可能十年对这句话的这个认知都不一样。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二谛啊，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二谛，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奥，很深奥。实际上真正来讲，它是作为一种圣者入根的慧定之因。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泛泛的去了知了，也许就是把世俗谛和圣意谛再分开讲。这一个世俗，这个圣意把合起来就是一种圆融的观点。这个方面的一种智慧还是很粗大的一种智慧，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这个产生一个很细微的智慧。所以说，在对于就是说是这个无通达二谛方面呢，还应该再去思维，再去思考，再去修行，再去祈祷。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二谛的这个了知问题，还有逐渐真正的去这个照见的一种方面。比如说睡木与睡殿没有兼而具足，以其中任何一者也不可能生活。那么这个就从一个古代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讲这个睡木和睡殿二者要互相摩擦，而且二者互相摩擦之后呢才能够生活。那么如果只有睡木没有睡殿，只有睡殿没有睡木，实际上二者没有兼而具足的话，以其中的任何一者都不可能单独生活的。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明了的一个比喻。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将二谛融会贯通，那么根本不会对离世边系之意升起定界。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没有对世俗谛和圣意谛，没有对二谛的这个观点融会贯通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是根本不会对于离世边系论的意义产生一个定解的也不会产生一个定解。所以说前面部分那么就给我们的教言，不管是对圣意地方面的这个当空的教义哈，还有对世俗地方面的认为这个世俗地很下劣啊，像这样的一种问题，都实际上是对于通达离世边意义这样一种定解的一种障碍，必须要通过想方设法，通过部分那么就是理证呢，把这种障碅通过观察的方式与彻底予以扫除。最后就是非常准确的通达了世俗地和圣意地了知二地融会贯通的道理，才能够真正的对离世边的意义产生定解的。不管口头上再怎么说超离严师，也只是像外道修不可言说的我一样，不可能以个别自证智慧得到正法的奥妙内涵。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对于二谛没有融会贯通，没有产生一个离世边的就是说根本不会产生离世边的定解。那如果对于法界离世边的这个意义没有产生定解的话，那么不管在口头上再怎么说超离严师，但也只能适合像外道不可言说的我一样。因为就是说外道他也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我，那么这个我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这个我呢，你说他有，你说他没有，你说他常，你说他无常，他们说这些都是不可言说的这些都不可言说。我们在学入尊论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不可言说的我们 啊，肚子不太有程序一个不严肃的我，所以他说这个常啊无常啊这些都没有啊，这个是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一种我，但是这个我的本体是存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就内心当中对离事变的意义没有产生定解，口头上再怎么说超理言事，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觉得有一个东西存在，还是觉得一个有一个空性存在，或者有一个我存在。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和外道是一样的，外道在口头上也是在使劲的在讲超理言事，超理言事，内心当中牢牢的执着一个我。那么如果现在中观中的修行者，如果也是在口头上说超理言事，超理言事，在内心当中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执着的话，实际上也就是和不可言说的我一模一样的。和这个不可言说的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像这样也必须要了知，在这个自空当中，他必须要是打破一切的戏论，将二谛圆融起来，才能够圆满通达所谓的空性。不可能以个别自证智慧得到正法的奥妙内涵。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内道当中这个不可言说的这样一种境界呢，它是可以通过个别自证来完全可以体会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产生这个定解，就不可能通过个别自证智慧得到这个正法的就微妙内涵的。因此只有通过修成不离正理的闻思慧眼而生起定解，方可进一步修正其意，获得体悟。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真正要去产生体悟的一种正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正确的过程就是说，只有通过修成不离正理的闻思慧眼。首先呢，就是说是听闻非常重要，然后呢是思维非常重要。那么就是通过这个闻思和通过这样听闻思维呢，他就会得到一种定解。这种定解就比喻成一种殊胜的慧眼一样，而且这样一种这个慧眼是不离开真理的闻思慧眼啊，通过这个方面产生的定解。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闻思的定解基础上，进一步的修正其意，最后呢就可以获得体悟啊，就是这个闻思修的这种次第，实际上是非常严谨的。相反，尚未升起定解，只是双目圆睁、喋喋不休的讲说离边离言的人士，恐怕仅仅是单着字面夸夸其谈而已。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没有产生这样一种离边的定解，只是在外向上面就双目圆睁。双目圆睁实际上是在就是说一种外向吧，似乎是在修这个离系的本性。有些人就是说把这个姿势做得非常的这个到位。就是说是这个盘坐有盘腿而坐，然后双手压在膝盖上，眼睛睁得很大。就是说从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听学习过一些法的人就知道，就好像觉得他在修大圆满吧，他在修离边吧，你看他的样子做得非常好。那么就是说你的外表可以做的这样一个双目圆睁像不像样的样子，在嘴巴上呢也可以喋喋不休的讲说离边离言。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你外表做得再好，你口头上说了再多的离边离言，实际上内心当中仍然是空空一片。内心当中认得空空一片，所以最后就是成了个单着字面夸夸其谈，或者只是在外表上面显现一个修法的样子而已。内心当中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离边的空性意呢，那是没有丝毫的定解可言的，没有丝毫定解可言。说嘴巴上说离边离言，那么如果真正的是进一步的问为什么一切万法是离边的，为什么一切万法是离言的，那么是从道理上呢是根本不知道的。所以他只能够捡几个名字，捡一个名词，在这个禅宗当中捡一些语录背熟之后呢，就说成了个顺口溜一样，经常就说这样一种这个经常在这样宣讲。中观当中一些文字离边离言，大圆满当中一些法语啊，经常把这些挂在嘴边，但内心当中对这样一种法语它的这个所权意没有产生丝毫的定解的话，实际上没有丝毫的意义可言。如果以此便可以根除三有，那么口口声声说诸多一味平等的密行外道徒等依靠此道，为什么不得解脱呢？然后如果单单以此就说是在这个外表上做一些这样一种行为，嘴上说一些离边离言的这种词句，如果以此就可以根除三有的话，那么这个密行外道他也是口口声声的说很多所谓的一味啊，很多这个平等啊，很多离边啊，他也说很多这样一种词句。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解脱了，但实际上我们说密行外道是没有解脱到的，因为就没有真正的没有真正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味平等的这个真实意产生定解，所以说说了再多喊再多口号，实际上根本也没办法获得解脱到。相同的道理呢，现在也只不过是这个表面上入了佛门，表面上就是显现了一个佛门的样子而已。那么如果说是只是嘴巴上能够说一些离边离言的名字，而内心当中对于离边离言的这样真实意 没有产生一个定解的话，还是和立性外道一样，实际上是没有解脱到可言的。